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力尊生。
常行大悲力尊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这个人间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景象啊，大部分都不相信啊。这位菩萨用种种比喻啊，好比说在粪坑里面到管下子清净，或者说在离合智识看不到这个思潜力方丈，就比较黄历广大知识，没有潜的人就不知道经商营商，在娑婆世界就不知道清净庄严的佛果长在胞胎里面，他就不会相信莲花化身，人不过百岁，诸佛一恒沙寿命，就不会相信了扎远着很多的忧愁和烦恼就没办法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纯善。佛陀说言众生看不见了，所以就很难相信。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佛陀绝对不会打妄语。妄语是佛家大戒。因为我们杀盗淫妄是吧，那我说我们几千年三千年存下来，也就是说杀盗淫妄这四条戒，那我说其中妄语是一条重戒，那佛陀绝对不会犯这个错误。所以佛陀所讲的这个净土，所讲的佛法，是以佛陀制定我们这个戒因为佛陀已经断除他证到了实相他已经断除了妄语之因。如果佛陀佛语有欺骗性，在经典上儒家来讲，就是说应该几千年骗了那么多人，应该遭到天打雷劈是吧。那我说这个第三个，很多人按照佛陀的这个教言呢去修行得到了很多的感应呢，这些都是事实的。所以后面呢他讲了三个理由。那世人呢妄语者非以归利则以彼害。那说不是为了名或利呢，就为了被名受到伤害。无求于事，因为他不会怕失出利益，也不会呢怕被人家害他。所以佛陀他不需要打妄语，别人打妄语很正常，因为他打妄语是为了怕别人家害他。你别人来讲有钱，你说我没有钱，给你打妄语了，因为佛陀又不藏钱，你得到某一种利益，佛陀本身就是利益，想变其用的，也就是说佛陀是绝对不会打妄语的，因为他没有必要的，他没有任何利益可取，说正道的实相无需用妄语的方法。世间人呢往往又说那妄语来保护什么的，其实佛陀真的不需要什么妄语来遮掩他是生死啊，是生死与刀砍虚空，何必害之有，是福无所运其妄语也。释迦牟尼佛是死就像虚空一样，那么说这个运刀砍他就像砍虚空一样，他没有必要的心，因为虚空 你怎么砍也砍不到他，所以佛陀是不会受害者，所以呢他无需再用一些弯鱼来遮掩。也就是说，社会上的人呢常常为了求利益，怕受到彼害，是吧？这个用两种动机，一个呢生意场上或者是求利益，鼓吹自己的产品，我打弯鱼，比如来讲小卖部说我的衣服怎么好怎么好，然后目的呢就是想把商品卖出去卖鞋子卖菜，我的菜怎么好怎么好，我的产品怎么好怎么好，他说不管好不好都想去在里面取得某一种利益，或者遇到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他用弯鱼来避免遇害，或者在名利。但佛陀呢在世间的名利呢无所贪求，有什么利益可以，佛陀视死如归，就是说他生死像虚空一样，他没有必要的去避害，且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佛陀呢无利可求，无害可避，是故呢佛陀没有必要的打弯鱼。那世间的人呢，世间之尊人有不肯弯鱼而伤其行止，况伏虎，也就其言可信无质疑者，故先贤勇啊，就是说佛言不信何言可信呢，就是佛陀的那世间还有什么人可以信呢，一个人在你面前说佛不可信，那你问问他，难道你可信吗？佛都不可信，圣人都不可信，难道要我信你吗？他还是很有智慧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什么人说佛是不可信的，你们不要迷信，那你就问他，那我信你可以吗？圣人都不可以信，我还信你，难道可信吗？这也就是说这个佛陀三千年都不可以信的话，那就没有文化了，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化了？那我们古代几千年的人圣人我们都不相信的话，那我相信你先前的这些凡夫吗？再说来讲，你想一想，他说这个世间人的话几千年，我们像世间一些比较有名气的人呢，他能传几千年，他肯定是有某一种德行呢让我们相信。那这些人如果不信了，那我们就像没有脊梁一样你就会整个国家整个文化整个人类都要坍塌，就把我们的圣人都给取消了，都不信了，那我说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就没有文化了，可以这样说。所以呢世间之人呢，世间尊等之以上的人呢，就是说世间就是一般的人都不会有弯鱼作为人的利益，就是说这个都认为用弯鱼的方法至高无上的佛陀呢，是吧？所以佛陀的言辞是可以信的，所以不必怀疑西方净土，不必怀疑释迦牟尼所讲的教法。所以先贤说于佛陀的言辞不可信，那么说世间所有的言辞都不可信了。后面讲了这个故事，西游以忠诚为奸胆者可以克制于时，天雷逼子，天雷击子见以一为能障除服自言，共以香花也以神论使其言之汪这又何为近百千百岁而天雷不击之灾不击之灾，以其言之诚言之诚而不信，将和世间人呐、这个陷害尊，就是说很有人呢把尊良诬陷为奸胆了，就是说世间很多的尊良呢，就是尊臣的这个大臣呢，把他诬陷者为奸胆，用这个诬文，也就是用诽谤的文字把那个奸，把这个尊臣说成是奸胆，然后刻着一个碑，刻在碑上。那我说刻在碑子上面呢，因为这个人是尊臣呢，把他写成奸胆这样的碑刻出来以后呢，天雷劈，就是天雷击碎此碑，因为这个是错误的。就比例来讲，就过去来讲，就是说小白菜跟那个什么人呢，就是说当时不是受冤枉六月天下雪一样，就是说他判的时候判这个小白菜杨赖什么，我跟小白菜 一判他是错的嘛，是吧？要把他斩掉，那天都下雪。所以这个，如果把一个尊臣把他判为奸党的话，那个碑呢，都会把他打碎的。那说现在我们的佛经呢，用黄金、用珍宝给他打成夹子，然后上面还采了很多这个凤凰啊，或者彩绘呀、种种，把它专刻，就是刻龙凤啊这种种，就像我们这个塔是吧？大雄宝殿，他说都是挑刻很多人在上面，你看，就是说就像我们很多这些舍利啊、舍利甲啊。然后说用这个金人呢做这个宝藏，把它装着，把佛的教也呢装在里面。如果佛陀是讲装在那个地方，如果他是奸臣的话，为什么几千年都没看到雷劈呢？是吧？就是香花供养人神能庄严呢。假如佛陀讲话是虚狂不实的话，是假的话，他说那应该早就被雷劈了。就是没有批的原因是什么了？远远超过了什么奸，超过了奸臣呢？变奸臣的石碑呀，为奸臣的石碑呀。就是说，你诬陷一个人，诬陷一个尊臣的这个把碑刻出来的这个碑子啊，都要遭雷劈。那么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被这样的装载或者供了个塔，一千百年来，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讲的言辞啊，注注真实。所以天会佑之护之，像这样佛陀的这个真实之语啊，如果你遇到佛陀这么精严这个真实之语而不信呢，不太可惜了嘛，是吧？那么说这个还等谁来告诉你才相信呢？啊，就是佛陀呢，佛陀的言辞就告诉你真实，就是说等着谁来告诉你才相信呢？所以佛陀说的尽头啊。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遇到这样的思维啊，觉得佛陀的一言一句啊，我们都是几千年，念了几千年的话，我们大雄宝殿那么多人都对他礼拜，是吧？如果他不是真人，他的言辞有问题，那么说早就被毁掉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啊还那么兴旺呢？啊，就像我们华严经里面啊，那个菩萨善财正直对他产生怀疑啊，把那个鞭子打那个罪人，把那活力感，这个是什么人呢？是不是魔啊？我好不容易会获得人生，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他就怀疑了。所以那四方这个天上人就窜啊，这个善财啊，你要相信呐。我有时烦恼的时候，我都找他开示，让我解脱。现在的时候呢，长者把他手牵着，你觉得我要是有问题的话，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宝哥呢？这么好的楼房呢，这么好的财富呢，这么好的境界呢，是奸人，我是坏人，我不可能有这个境界。这个一个很坏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楼呢？是吧？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呢，他有没有德，跟外面的相呢，它是相应的，是吧？就是一个坏人，你就可以看到他那病人很有刺激感，就是那个人是好人，站在病人都很舒服，都可以给你消灾的，是吧？所以有一点修行人呢，你一定要相信啊，就是说你信心越大啊，力量就越强大。有一个地方可能老和尚有修行，就是因为他身上有力量啊，有功德。有些人呢过失很大，你站在他身边了，你就感觉到火烧了一样，就特别难过。所以这个人没有功德啊，他只能够降灾于你。那说这个人有功德，站在边个啊，你都有功德，就远远看着你都有功德。菩萨发心的菩萨。或者说我们这次念地藏经，见着闻到像地藏菩萨的功德，是吧？见到闻到一礼一拜，乃至一毛爪一尘字善法，生生不堕地狱恶鬼畜生。为什么呢？因为他德行高嘛，能跟我们的自信相应嘛。然后我们在念地藏经的时候啊，我们长了一个诀窍啊，念地藏经的时候要把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带在你身上，就是把你所有的亲人都带在你身上。你在念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也在念，嘴巴也在念，眼睛看着也在念，所以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在那个地方。眼睛看到的是个字，眼睛想的也是字，嘴巴念的也是字，还有很多释放在念，还是证明我们的心呢，可以变很多声来，就是吧？可以变出很多的一个音声，可以变无量个音声。 那么说这个音声你可以不想，不是你在念，是你爸爸在念，你的爸爸的声音跟你口是同时在念的。然后我就想到南昌一个句是老子求我这个他父亲病了，我就用这种方法，我就想他爸爸跟我一起同口在念，希望他早一点啊获得福报啊。后来我就想在念经的时候，这个所有人都在我身上，然后他们跟我自己同口在念，就像十方世界所有人都在同口念，然后念完以后的话都化为光明，瞬间前无解脱，就是这些人在我身上瞬间就化为光明，一定要把它化掉，你不能带着身上跑，把它化为光明，前无解脱，就这样想一下就可以。它是完全可以都做到同口，明天念的时候你坐着看看，你想就是说你父亲是你最亲的人，那么说这个念，因为大家都是一体的，人家的声音就是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就是人家的声音，它是一体的，就是一百个念就有一百个声音出来，声音当然是你父亲的声音，是你母亲的声音，你爸爸妈妈兄弟是你恩人的声音，那至于呢你不喜欢的人都可以变成你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父亲是一体的，就是说你这样的念的时候完全可以达到同体。那么说你这时你就不敢打妄想，因为他们都在听着呢，就是你也念他也念，你要打妄想他都知道，所以呢在念的时候就乖乖，你很乖了，你发现了每个字很清晰的念，就是说在念，有的人不认识字，不是那个字也没有关系，就是说这样念过去就可以了，要字是听得清楚，其实听得清楚也是在念，不会念的人呢，就是不会念，不认识不会念，你就听，听了以后也是念，知道要您看到也是念，眼睛念，后头听了也是念，那心里面想了也是念，知道哦，一百个人都在念，都变成你在念，然后你所有的亲人，包括地狱的众生、恶鬼道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十法界的众生，都跟你一起同时在念，知道这一瞬间每个人都在听地藏经，所以明天大家坐着看看啊，你这样的念的话，你马上你有很多的体会出来，我们学佛你就会感受到一轮这个心达到了一轮很虔诚的这种体出来，然后你心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很真，知道就是说你自己不敢打妄想，因为打妄想平时一个念啊打到妄想，是不是好多人都在跟你一起念开个大妄想嘛，那大妄想人家都知道了，你就感觉到不太敢，你在这你就很认真的，不管念得清楚念不清楚，你都每个字要看清楚，每个字一条都要看清楚，眼睛扫一下每个字大概的意思都知道，希望这所有的众生都能闻到这个字，闻到它的意思，统统可以解脱到极乐世界去。就是说我们修行呢，我包括我们讲课啊，就是说大家要用心啊，就是说释迦牟尼的讲法讲般若那么多人对二老汉西陀汉二老汉二老汉二老汉，为什么我们听经证不到呢？因为我们用意识它不用心，所以你就会感受不到这个世界，因为我看到你尊敬还有一个镜子，这个镜子才是真心，记得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不是真心，这个看那个你一定都是弯，因为这边是弯，一弯之弯怎么修都成不了佛，为什么一弯之弯，弯上加弯，永远是烦恼的，这个镜子才是真理，它没有弯体，所以镜子背后里外都是一个一幅画，我这画这个镜子静下来了，世界都静下来，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与这个妄念降服某一个妄念，就是说我看到大家我都在分别男的女的脑的少的，然后我就别打妄想别打妄想，我做不到，知道吧，就是说你怎么逼着自己不打妄想他都不会打妄想，知道那怎么样的呢，虚空不打妄想，虚空才是真正你的心，因为你妄想不是心，妄想是妄念，我看到那边都是二元九界都是妄念，我虚空里没有内和外，虚空是不打妄想的，宝马变成是反弹的，反弹的宝马，你不要担心外面攻击你，因为你一层反弹玻璃在那个地方，这个反弹玻璃的这个东西叫金刚，我这个金刚不坏的，我这个金刚不坏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的自信，我自信呢它是本来就是静的，就是静的，你坐着就很安稳，为什么呢，你瞬间你看你坐这个地方不打妄想，闭着眼不打妄想，我搞了半天也搞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有里面有一个，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虚空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像水一样，就像镜子一样，像琉璃一样，不打妄想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的自信啊，它本来清净，它本来是空性，它本来是寂灭的，它本来是遍满十方的，就是所有东西印在其中。 万法应在其中，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有万法就像影子一样成就现现出来。所以你坐这个地方，你比方我打坐的时候，我知道虚空它是清净的，我一坐下来我立即把我移到虚空里面去，虚空就是我，瞬间就静下来。我没有必要的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达到这个那个就坚持不了多久，就是我瞬间虚空就是我的时候，就是我常常讲五秒钟就搞定，就静下来了，就刷就静下来了。为什么？那个你本来就是静的嘛，你把自己移过去就可以了，你本来就，那你坐在那不就很稳吗？哪也搞了半天，有人讲就是说谈玄说妙，搞了半天发现了自己还在天天打妄想。那当然了，你是那你还要治这个妄想，那个妄想本来就不可得，你要治它干嘛？就是说本来就不可得的东西，它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你要治它一定会出问题，不需要治，它本来清净，知道吧？那说这个虚空本来清净，它就是你的心。那说清净外面里面都是本来，它一旦你找了它了，它是清净的自信的话，那一切都是清净的，也没有妄可除，不要什么借假修真，没有假，知道吧？全真。全假即真，就是说没有，你说妄在哪里？就这样，没有妄，知道吧？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自然而然的，你修行就很快。所以呢，这个自古至今呢，修持者感应甚多，由不可以不信者也。这个感应篇在这个第五段里面尽头之事，尽头起信之事，何以十事？十事就是释迦牟尼佛十事。愚者就是孔子，是吧？老子不是愚痴的愚啊，愚啊，愚家的愚啊，十子就是十家，是叫释迦牟尼佛叫十家，我们不大叫十家，叫愚家，老子叫道家，是吧？愚家是十家，那是自徒，就是后面的学人呢，无戒行，徒就是学生啊，没有戒行而亲其教。而因以不信净土。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出家人呢，就是在家的居士啊，一些出家人没有戒行，我就不相信呢佛陀说的法了。这个是很愚痴的思维。一般人都不会因为某一个人而不信其教，知道？就是说这个人，我们讲依法不依人嘛，怎么能依这个人为标准呢？你要说世缘性，但确实影响很大，那世间人呢都是因为世缘性，对佛法产生了怀疑，是吧？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会导致于我们这个佛教的伤害，也就是世间人呢，往往就这个人好，那就修行就很，一旦这个人出了问题，他就不修了，一定就退出这个。其实呢是不然，我亲老子呢，就是说，他意思说，这个因为道是不好，然后你轻视老子，是吧？世子世人不孝，我轻视孔子呢？就是说世间那些大学士啊，或者是有文人呢、或者是孔后面的学子啊，无戒行嘛，无德行嘛，不会因人而废弃他的言行。就是智慧的人呢，不因为某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学佛也好，还是学道也好，学这个，我们都不应该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是老子，或者瑜伽的这个教言，何况因为徒众的行为，我轻视其道士的教法，就是不因为那个徒弟不好呢，我轻视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之教。部分佛教徒啊，他这个不守戒行这样的现象，现在也很多。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形成这样的，这个社会教育，就是说让一般人先富起来。导致于呢，天下都在追求名啊利啊。我们现在，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所有人学习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个什么元大学是吧？三字经还是庄子啊，这些东西都掉了，老子道德经都没有了。过去都要学习的。您看看中国过去的话，那个状元了，考状元的那个文了，我买了一本那个书，那所有的状元。他那个一篇，因为他们都要写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得很长，我估计都有好几万字，三四万字，好长的一段。他说他讲的都是治国治宝啊，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讲了一套治国的方法。那说这个老子啊，道家的思想，还有瑜伽的思想都非常多。他说知心范围之内，基本上就会谈到一些做人的道理。但现在呢，不是，现在都是搞受制啊，研究物理。那像这样的呢，就是说现在人都强调这个金钱，是往往把这些东西都丢，把这些古等的这些学生学问呢全部给丢了。所以我们现在人呢，你说一出家就马上就跟那个古人一样，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骨子里面呢，可以说我们都是小人了。就是说我们有五种人嘛，一种人就专程为钱为名为利的，还有一种人呢是为艺术，还有一种人呢是为发明，还有一种人是为了管理。就是管理的人是四种人最高的人，真教，第五种人叫真教，管理是第四种人。那说搞发明的人，那第二种人呢是搞艺术人生，也就是说他这个修身养性，这个了解天文地理，或知道阴阳八卦，知道人生哲学，或者知道一些做人的艺术。最低的一种人什么人呢？人，但是现在人都是低级的人。就是说现在你看一个名家出来以后啊，教了十个学生，这个学生是画人的，那个学生是画树的，这个学生是画草的，然后那个学生是画鸟类的，然后这四个人他不是一起教给他，然后呢这个人把他拼在一块变成一张画，他说每个人画，然后就是说四个人每个人画一个东西，在一张纸上画一个东西，然后就变成一幅画，然后一幅画去印刷出来，印刷出来呢就变成去卖钱，他画的是非常快，其实每个人呢都是为了金钱的，所以现在的大画家写字的人都是为了卖钱，真正的艺术家都是为了看着钱。然后有一个人啊，他会写字，他常常跟我讲，他说师傅啊，你就给他宣传一下，有没有人要是买他一点字，他为了生存，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他，所以现在的艺术是为金钱的，现在艺术真的不值钱。你要家里面藏了一个古董的话，现在是什么古董啊？就我买你一幅画，然后我为了洗钱我可以卖2亿，你稍微有一点画我就可以给你包装，我可以卖出去2亿，那么可以卖2亿或者2000万都可以，其实是20块钱地摊上买过来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办呢？就为了洗钱，把自己钱洗干净，他搞这些假象，知道吧？其实社会上还有知道还有什么信吗？如果你喜欢搞钱搞名，那你就可以在社会上混，因为只有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生存一下，剩下怎么搞艺术、搞哲学、搞修身养性，因为都有骗局在里面。现在社会上，你在外面，你看不是爬行的，就是你天天拿一个旗子在前面走，然后后面跟了一帮人，问他在干什么？常行的人，就是常常跑步的人，他好像是在做一个功利或者做好事，在跑步，那都是一样的。走日这个人就是为了在这个团体里搞钱啊，骗老人钱，骗这些晚上进行，因为工作啊，天天上班了没人带，所以靠这一种团体给他鼓励，晚上可以走走路。其实走路本来就是锻炼身体的，其实是里面是有利益的。现在社会上看到好多人在走路的，里面后面都是很狼狈的。所以这个事件我告诉你啊，真的啊，不要想着到社会上去干什么，那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都是为了名为了利。如果你有一片善心，一进去以后啊，你就本来就是哎呀做一件好事啊，到时候后面都是金钱。你说比例来讲，因为某一个地方搞了个什么雨花灾，是吧，搞着搞着就跟金钱挂上钩，到时候后面就倒塌，有钱他就干，没钱就不干。搞雨花灾是要由老板投资，要拿钱进去的，就是做好事的，就跟人家，那我说在这里面就开始收钱啦，然后就搞每天收多少钱，中午搞一餐，然后就是说搞一个团里很大的一个团，然后说天天收1块钱啦1块钱啦，你不要看到1块钱很多的，知道吗？1块钱收着完全是利在里面，就是欺骗性很大。所以社会上无处不欺骗，没有一个没真的，社会上真已经找不到一个很真的一个团体。对于只有佛教这一块是出于这，就是说大家在寺庙里面，就是说但要到沿海一带，就是沿海一带出家人也不行。那么说就我们江西的佛教还好一点， 文泉寺带着大家修行，到浙江那边叫演慈，入拜刹这些人，他说真是不可思议，不要钱。谈我们那边，他在苏州住嘛，他苏州他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说不写牌位，没有什么大牌位、小牌位，就直接带着大家拜，说文泉，因为我们从骨子里发现就是常住来搞这件事情，没有想到要居士来拜，就是我们出家常住。没人过年了或者是什么日子来拜拜唱，但是你要到浙江到上海到那个沿海一带，大牌位小牌位，就像日本和尚一样搞挂一个那个乐寺的上面供斋法会啊，供天法会，然后这个什么挂着呢，你说好个乐寺的跟混色的，乐寺的呢或者是2万块5万块，要是混色的这一点小一点，那钱就少一点，那一般人呢就是那根本就没有人去分，你到边个站一下都不可以，就是这样的分别的很清晰。他说都是跟金钱挂钩的，一看就是社会上名利场所。你就到外面去，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搞法会全是这样搞，不管哪个寺庙搞法会，所以大家要想到，如果真的你有道行的话，你怎么会想走呢？你怎么会想离开江西呢？江西这个地方，我们从头到尾，特别是我们九江。我们九江这一带就是说辐射了云聚山、东林寺是宝分寺，就是说我们这外它辐射的作用范围之内都是非常的干净，往外面走我就不知道了，往甘州那边走我没去过，不知道那边什么样，他们一做法会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也不想到那边去，看了不好的东西心里也不舒服。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和尚去住的话，去瓜荡住一个很破的房子，给我们安排住的房间里面又臭又烂，然后每日那个帐子啊黑不溜秋的，那个被子很，然后把居士放到那个招待所去住了，就他寺庙有招待所，帮我们出家人就放到那个很脏的地方去住。你看你们居士比我们出家人都还要值钱，为什么我值钱呢？因为出家人在家就是有钱嘛，我们出家没钱嘛，就是我们给他带来麻烦。啊，你们居士肯定去了都有钱给他们。你们居士很吃香，我们出家人都不吃香，这是什么状态？就是末法时代，在我们江西这边就不这样，那是出家人受人尊重的，特别是江西这一带。你要到沿海或者四川那边都不一样，那出家人不受人尊重，对吧？你要到福建去，到广东那边出家人，这位走路都没人理你。就是说呢，居士居在哪里呢？居在金蛇里面，是吧？你所以时间长了，居士也就瞧不起了。这不能怪是我们出家人一些行为不行，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学佛在这末法时代寻找善知识啊，我们一定要找到善知识，要找到正法的地方啊，不要跟那些不好的人修行。你跟不好的人在一起，佛法到最后面都没有信心了，人修行修不下去了。人家找了一个不好的师父，我不知道你们修行怎么修下去。你想一想，就是说你师父都不行，那你的徒弟会修吗？就是师父都不愿意到极乐世界，你徒弟会去吗？就是说你对社会上名利那么这出，那你的徒弟会跟他一起学的。所以我们学佛啊，这个这一部分佛教不守戒行呢、啊、不等于佛和佛力。这个佛教徒的过错，他在世间的一些坏事情不能归咎于佛法。佛法里面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吧？他说他有世间法的教义，就是说我们老是盯着究竟处，他说世间法出家的这个世间法就盯着究竟的地方，那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出家人去到外面去走路，那么我们骨子里面我们一看出家人，我们一定想出家人不应该登瞻细看的，是不是？你走到外面去，出家人不应该登瞻细看的。那么说在家熟人看到出家人登瞻细看，他一定会说你，当然到饭店里去走一下，后面就有很多眼睛刷刷刷就过来了。家人到饭店里去走路累了，在饭店去搞点饭吃，在家人走绝对不会有人看了。一个出家人到了饭店里去了，如果在火车站可能还好一点，如果在大街上跑到酒店里站一下，那周围的很多的眼睛刷刷刷刷就过去，他马上就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出家人在外面吃饭还特别，所以我们到深圳了，到深圳一般来说就最好不要住到宾馆里面去，一住到宾馆里去马上就会，特别是一个出家人更不能到宾馆，就证明你已经跟熟人没什么区别了，已经跟他圆成一体了嘛，就很正常了，就是他也对你不尊重了。 是吧？他还尊师礼，证明他心中对佛法还是很珍贵的，不应该。你就是说，斯里兰卡那边五个出家人，其中有一个出家人呢，就打羽毛球，马上那个老百姓就看到以后，觉得，哎，怎么出家人就会打羽毛球呢？那我说马上就有居士啊，就到那个方丈那去说，会打羽毛球呢。中国的五个出家人嘛，在斯里兰卡留学嘛，出家人是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要想打羽毛球的话，你必须关着门子，在房间里打可以。南传佛教它是很严肃的，他出行的他在房间里面怎么打笑啊，这什么都可以。一出门马上就很正规，我徒弟在后面走，中间呢就相隔一步，然后呢他的脚是踏到前面那个脚步了，师傅的脚步，徒弟的脚步要踏在师傅的脚步上。是盯着脚步走路的，眼睛都不抬看的，会登上细看，没有这样的，就是徒弟在后面走，师傅在前面走，师傅呢，徒弟呢走在师傅的脚步上，踏着师傅的脚印，师傅也是跟他师傅这样学过来的，所以师傅走习惯了以后，他一直是这个样走，也就学师傅那个样子跟着师傅走，就是一看就很有威仪，你说十个出家这样过来，你一看好整齐。他那个眼睛都是阳光比闭关心，他看地嘛，所以这个都要训练的。我们出家人如果在外面又聊天啦，又打扇子啦，聊天啦，然后大街上嘻嘻哈哈的，人家就像我们像什么，就是像什么叫做那些啊市井啊市井烂子。什么叫市井烂子吧？那里过去那秀才啊，拿个扇子啊扇，然后看到人家那个打蛐蛐那个蛐蛐啊在斗啊，然后呢那些人跟着一起围着看，就这样，那些人看没事这个灯看看，然后到市井转，就这样的市井烂土。也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哪怕扇子有三五个人这边跑一下那个吧，就像市井烂子。所以我们出家人走路的时候要三五个人站着一排，阳光比闭关心这样走路啊，不能够这个登张希望，就是没有一点威仪。所以出家人在外面走路最好都是两个人，一个人的话，那你眼睛一定要收起来，一定要收起来，像病人一样，没有遵照医生呢、这个安时安量礼佛。也就是说有一些出家人呢他这个形态不好或者犯戒的行为，那是因为他没有按照佛陀的教，那些不好的事情就像身上的病发了。那我说不是医生不好，也不是药不好，因为他没有按照医师的佛术，也没有吃这个药，其实他这个人一定会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孝也，老子的话也不可以不信啊。世子不孝也，孔子的话也不可以不信啊。是智者呢，他就能知道人欲人力言说啊。就是佛陀所讲的话和人呢一定要分开看待啊。因为这个人不对啊，然后道师和信尊他是要分开来看待的。你比如他是徒弟嘛，是吧？徒弟呢是师父的徒弟。他说只要你没学好都是因为没听师父的话。是叫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其世间法与我与鱼同，不可以楼受。故逐其大，逐其大者，就是大者言之，是之所以是顺势人也，仁者。无非戒恶劝善，瑜伽何尝？就是瑜伽啊，我瑜伽，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奉为世间法或出世间法。他说这个佛陀因地法心呢，中间修行啊，自欲呢啊，最终成佛，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呢，佛法佛陀成道以后呢，说出的教法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啊，利益众生的教法。所以众生呢，利益。这个利有两种，一种呢是人天之教，一个是究竟解脱。我们讲的就是说人间之教，也就是世间法啊，究竟的解脱就是出世间法。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分开来去思维，就是说这个世间法基本上跟瑜伽都基本上相同，你像这沙到银王酒基本上跟瑜伽是差不多。来讲的话，释迦牟尼佛啊，孜孜不倦地串勉世人呢，无非串借人这个劝人借恶行善嘛，是吧？劝人行善嘛，劝人借恶嘛。瑜伽也是一样。那么说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了， 就是一念之间，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世间法就落在二元对立上，出世间法啊，它是第一印，那可能就是心本来就不杀生，这样你不杀生跟心是合一的。你要不偷盗，他说我们的心本来就不偷盗，你虚空都不偷盗，虚空不会杀生的，所以你不杀生跟虚空不是合一的吗？不邪淫的话，就是说不邪淫，虚空不邪淫嘛，所以你不邪淫不是跟虚空合一，不妄语，虚空不会妄语啊，虚空不妄语的话，我不妄语不跟虚空合一吗？所以我不称跟虚空合一，虚空不吃啊，这样我不吃跟虚空就合一，一切法本体相应，就是说为什么不杀盗淫妄酒？但是我们因为有一个不杀生，就执着于不杀生，就反而变成了什么执着不杀生，因为虚空它也没有杀生，它也没有不杀生这个东西。这是地藏经呢所有的这个善法跟地藏菩萨，就说地藏经里面看，地藏经里面的所有的教法都是心法，因为地者是心的意思，心死的意思，藏者是性只要跟性违背的那么说就变成世间法，跟违背到恶的地方就是地狱鬼畜生，善的地方就到天堂。地藏经里面讲了三个嘛，它是上中下，上个呢，第一上一遍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劝人行善嘛，就是像善的来去，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在这个人间呢，就是无明嘛，是劝人行善是吧。第三个呢是发菩提心的究竟之善，究竟之善呢是要就是闻佛名呢，到最后面跟第一一下，你看后面都是文殊菩萨、虚空藏菩萨，都是一些有空性相应的，也就是究竟解脱。那么说世间所有的善，所有善就是说我们在人间现前这个样子是怎么来的就是跟佛性有关系。如果没有佛性，我们这个世界不会的，地狱天堂都是没有的。所以第二段呢就讲到我们作恶作善这个行为跟这个佛性有关系，一个究竟解脱跟菩提有关系。我们做善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不杀生，那就是你的本分，生就是心法跟般若相应是吧。那说这个你了解这个不杀生是无生的，那说你就跟佛性相应了。不管做什么善事，讲做善事，我这个善事的话肯定是来自于心性，就是世间法。如果你悟了，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如果你迷了，就变成世间法。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就是一念之间。六祖坛经里讲，迷者就是尊生，悟者就是，是以佛跟尊生尊间没有一个东西代替。尊生是因为二元对立，佛就是心法，所以我们在世间所有的法都是一样。我出家那是世间法，我了解我的自心，这个出家废出来就是心，那就变成菩提了。我出家之所以出家，那不是菩提，但是了解是心的时候，出家是无为是无生，出家是就是说我们讲叫无生的境界惬意目前引子佛以杀生偷盗邪淫杀盗淫妄酒嘛，就是说我们五戒，或者是我们一般人持五戒杀盗淫妄酒，我们的身体就是杀盗淫，我们的口业就是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统称妄语，杀盗淫妄酒，他说这五戒其实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九戒呢，为什么九戒最轻呢？因为九戒是意戒。那说意戒呢，其实意就是执着的意思，它实际上是不犯戒的。其实就是说意是没有戒的，因为意它没有亲自杀东西其实它没有亲自去做，所以它不称为戒。也就是说这个意呢，它会讲出来妄语是吧，会讲出声音出来骗人。但是意呢怎么骗人呢？意没办法骗人嘛，是吧，因为意它是心理活动所以九戒如果你要是不犯任何过失，九戒就是这个很轻的戒。那杀盗淫妄这条戒，就是杀盗淫就是生业，所以我们生业直接就是三个，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这上面介绍就是说杀生就是偷盗邪淫为生三业，而魂之也就是说甚长处杀，甚长处杀世人也文王，文王得机这个鸟兽昆群不戒杀也。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佛陀啊， 把尊身所造的业啊，这个纳归为呢身口意，就是四种。但是孔子讲啊，他说圣夫残忍啊，圣夫残忍就是杀心。诗人也是这样讲，文王之文王就是周文王了。周文王这个仁慈车备于鸟兽昆群，也就是说他的仁义之心呢啊扩展到啊他爱护这个鸟。啊，那个苏东坡不是也不是被讲过一首诗，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也就是说听到畜生叫的声音我不愿意去杀生。所以就是说在杀众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一下，你杀他的时候要知道他会很痛的，就是伤害生命了，保护生命了，这是人的一个本分。对我们佛教徒来讲呢，更不应该杀生，就等于生命呢，我们先前之言的生命就是断命，断命就是断我们的念头，而断念头的话的过失是非常大的。我们修行无念的话啊，都会落到畜生道，因为我们修行要有念。我这个念是什么？我们的念是觉性啊，从心里面出来，但是我们的复性是杀不了的。但是动他的念，就比如我发菩提心，要动我这个念的话，那种过失是非常大的。或者说这个你觉得那个人很坏，要把他杀掉，之后是以前的坏，他现在不一定坏，在任何一个时候你都不应该杀生，因为那个人你要杀他的时候，他不一定在杀，他可能在做好事。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比例来讲，就是说猪到庙里来了，他的念还有个寺庙，是不是？我们这个念呢是诸法原生，它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的念是诸法原生的，一根呢是诸法原生的，就没有念存在。所以我这个业是诸法，诸法从哪里出来呢？像虚空，就是说如果没有虚空，我这念会出来吗？如果没有地火风水，我这念会出来吗？如果没有色身相无触法，我这个念会出来吗？所以我这个念啊，它是独立不存在的。但是独立不存在是诸法原生，所以是诸法聚集的，聚集在一起。所以它动恶念可以到地狱，动善念可以动到天堂，对吧？因为这个念是缘起了万法啊，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念力不可思议了啊，越来神力就不可思议。就是说，众生的念力跟越来的这个本性呢，它是相应的。你断人家的念，就断人家善根，把人家善根给断了，知道？善根断了，那的过失就很大，是吧？所以没有一个尊生不爱自己的，每个尊生都不想死，所以杀他，因为这个念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以过他的手，过他脚，他杀命了，他非常恐惧。所以断人家的命啊，他非常恐惧，他就会有强大的业力会展现。念力，你看，就是说念力有多大？过去这个念力就是说它可以把三层楼子三层楼法给顶住，对吧？就是说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楼倒下来了，他可以用手给他撑起来，这就是念力非常强大。那说一个人你杀一个东西的话，他的念力非常强在你身上，所以杀生第一罪，就是杀生的没有一个罪比杀生的罪更重了。所以我们佛教强调杀生呢啊是在家菩萨、出家菩萨们呢，世间人呢，孔子都讲啊，这个杀生是很残忍的，应该要除去杀生。所以文王，文王就是周文王，就是杀不杀生，就是爱护生命，把你的这个仁慈辐射到万物上面去，那就一花一草你都爱它，那就小小动物你都爱它。所以文王可以跟鸟兽们呢在一起。你像这个一个人修到仁慈的时候，鸟会跟你通灵的。然后有一个法师，他在那个在那瑜伽寺修行的时候，那鸟雀啊常常跟他在一起，他常常吃食嘛，就是鸟雀呢长时间跟你在一起啊，你两个是心心相恋的，就久了以后啊，跟他一定会有心心相恋的。这是我们把他当作恐惧的对象，所以你对他就没有感情了。如果我们一生下一养猪就为了去杀它，为了卖钱，然后我父亲啊不肯去卖，刚刚买回来的猪呢可能就是为了卖钱的，但养大了以后啊，所以每次卖的时候，我看我父亲每次卖猪的时候呢真是很难过的样子。你跟他呢有了感情以后啊，不可能想杀他，一种事情出来是吧？就是你家里养个鸟都是一样的， 文钱是一样的，他跟你也是一样，有人了解啊，比人呢、啊、更有感情。所以有仁义的人怎么会去杀生呢？啊，爱护生命才是对呀、啊。佛教里面是教人是啊，要戒除杀生，就是世间呢、啊，世间人都会劝人不要杀生，不再说言语。他说孔子也呢，他说我未见好德于好色者，斯人偶曰美色其啊，是其不戒。也就是说，戒道的范围之内说，他孔子讲了，我们也看到过，见过喜好善德的人，善德的人，于同这个喜好美色，就是说一个人喜欢德啊，喜欢道德啊，喜欢道德胜过了，就是说就像他好这个德行呢，就像喜欢美色一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样，就看那个人有德行呢，他像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一样。也就是说，诗人也是讲，就是说好德，他我们解释说，他上面讲的就是叫人家去戒除这个邪，就是德嘛，有德嘛，有之间有礼嘛，叫德嘛，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说，他说我好爱德，比我好爱美色啊，这个啊，毫无礼节的，或者说啊，不知道制止的这些啊，佛陀有万余其余两舌恶口，口是业，而孔子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佛陀把万余其余两舌恶口，这些孔子讲人而无信，也就是说人假设是没有信的话，就不知道如何去立身取事了。就是说一个人要是没有信的人，你觉得他怎么立身呢？一个人没有信怎么立身？就比例来讲，我如果我没有信，我怎么立身呢？一个家庭没有信的话，家怎么立呢？一个单位没有信的话，他怎么立？难道变成骗人？就说强盗也立信了，你看哪个强盗，他虽然是强盗的话，他也供一个关公啊。关公就是讲信呢，人要有信用啊，是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不立信的，真的。如果不立信，就不能立身，就不能取士。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儒家这样讲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孔子讲说人就无信啊，不知其可，就不知道他怎么立身取士啊。巧言令色，先言人。花言巧语啊，善于伪装的人，知道？就这样的人呢，是没有仁义的，他是不会有仁心的。人就是说，所以一个有仁的人不会巧言妄语，他往往是慈，就是对人家的一种慈心呢，是一种智慧。我不是呢巧言，要紧紧记住，世间人现在目前世间人的口业是很重的，都是喜欢这些巧言令色的这些言辞啊。有些人在，特别是男孩跟女孩在一起，是吧？都是互相欺骗，巧言令色。那男孩子啊，很会讲话，巧言令色的骗女孩子。那说像这样的人呢，但是呢，那女孩子还特别喜欢。在那个微信里面一个卖小货的，老是巧言令色的骗好多女孩子，就搞了一本书，卷上卖书的。就那个书上教人怎么巧言令色的骗女孩子，话讲的那女孩子一下就堕到感情里面去了。就是说世界哪有那么多优秀的人呢？其实都在巧言令色，这样的人呢是不仁之人，就是不会有爱心的，他只是骗你而已。所以我们不要老是看着外面那些人很会讲话，这些人都是巧言令色，就是都在欺骗。真正慈悲的人是无言的，大悲无言，真正的慈悲心呢、啊，它是没有言辞的，所以听到那些会讲话的人呢，因为心里要人都是没有人心的。所以那孔子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讲绮语嘛。孔子也要我们啊，不要打绮语啊。对经中啊，书经中说，就是说也是儒家书，他说舜帝对大禹说，又有渊言啊，这句话就是两舌嘛，挑拨是非嘛，就是你在当面。听着浮沉了啊，在背后呢有冤气啊，有一些话呢可以直说。所以佛教的两舌，瑜伽也是一样的，劝人不要去两舌话。恶口来讲就是口里面发出，所以行止一言呢，他说三人之言生之 剪就是一个武器嘛，就是尖尖的那个东西，是吧？是毛尖。一个人讲话很挖人心，就像一把刀戳在我心上一样，戳在我手上还要厉害。就是说，就有一人讲话真伤人心，是吧？就是像刀，你无意中把个刀插在我身上，我还可以说，哦，你不小心吧，就是说，但是呢，你讲的话出来就直接把我心给伤了。就是说一句啊，就是说你骗都不会骗，就是拿刀插在我身上，我还可以去怀疑一下。就是说你讲的话出来，直接伤在我心上，连我怀疑的这种条件都没有。就是说，你客观上讲话特别要注意，可能会伤人不轻啊。所以我们讲话很容易伤人。所以孔子、荀子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讲话了，要讲的伤人的话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人讲话，就是说一个出家老是。讲话我听了好不舒服，是吧？我说的听的话就很伤人，这是对我们这个嗔恨心来讲的，是吧？胃肠不是叫人戒除这个恶漏之语，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以贪嗔痴为意也啊。孔子讲，他说见得失意，见得失意我们讲就是贪心嘛，就是说贪心我们叫戒贪嘛，是吧？见得，你得到任何一个东西要想到什么，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得到一个什么的，应该想一想我该不该得。你在路上捡到一个东西，你要想一想，就别人家剩一个，就是人家剩100万块钱给你，哎，你马上就会忘记了一切，我把钱借过来，能考虑到这个钱能借吗？这样就叫失意，就说我对对方有没有回报啊，就是说我能不能去报恩，是吧？就是说能不能够想到对方对你的利益，对对方有什么回报，能够得了以后就忘记了。现在人就是得到原意，反正就是说你钱借了，人家借给你，过去不得讲，你远远不要借钱，所有借钱的人都发不了财，到最后面都倒霉了，是吧？在我身上就发现几例这样的事情。借了我钱以后，那他的头皮砍了上下。被一个神经病跑过去把头砍了，手指全部被切断了，然后现在中风在那里躺着。就是说他是个出家人嘛，借了钱以后呢，就是说这个他说买佛像，其实他已经还给我了。他怎么还呢？因果上他会还给我。就是说任何东西，就是说钱借你是借给他没有任何条件的，我就是一个好心，我说你这个钱一定会回来的，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可能你的智慧，可能是你的身体都在无往回走，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你善心对待别人，他一定要回报的，一定要回来的。你根本不要考虑别人家回复还你的债，他一定会回来的。你不要发出你对他不好的那个，就是别人你希望对方死，是吧？对方报应，自己不要发出这个恶念，就是说发了恶念呢，就是你一旦你发了恶念就不好了，恶念的话那个报可能。你的善心一定是有回报的，所以孔子言呢，见得到的东西要是考虑要失意，失意就是要孝道，要报恩啊，不能忘记了。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报师恩、报君生恩，就是我们出家人这一种概念应该是非常强的。因为报师尊恩，这里面就是报我们一定要报国家恩，是吧？报父母恩、报师长恩，一定要常常的思维。你又不是恩的话，出家人。这个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来自于世间。你穿的衣服、吃的大米，你说这个四样东西都是来自于众生、来自于国家、来自于社会的。那我说我们怎么能不对呢？不然的话在一部经典上讲，我们出家人如果你要是不失意的话，那你就贪得无厌了。果报还在那个地方，特别我们出家人吃四方的东西，你不失意的话，这个四方的东西你得了以后，他因为人家都是供养佛的，就是说我们讲三心为了地学难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备以书其啊，备以书其，不念旧恶，也就是说这个不念旧，也就是说不要记住别人的往昔之过恶，对别人家嗔心呐，在你心中要永远化掉。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的话，要常常住在要利益众生。甚至贪欲来讲的话，我们应该住在哪里呢？吃呢，我们要住在般若空性，啊，就是三个地方。因为贪嗔痴嘛，吃一个人很吃，吃就是执着的意思。 那一个执着很重的人呢，要修什么了？要修般若空性，要住在法性上。就比如我坐在这个地方，我要找到我的佛性，便一切处无处不在，就是世界就是一个法性，性做足你就稳定了，是吧？你就不会愚痴，便一切处。如果你贪心比较重，你要学会不吃，不吃就是把你所有的你给它不吃掉，不吃掉那就空掉了，是吧？他说嗔恨心来比较重的人呢，修慈悲心，看到众生苦啊，我们要升起慈悲心，就是不管任何人，就是说我们视为苦的方面，一个人真的在痛苦，甚至执着于六道轮回，我们要去视为。刚才看到很多人都在六道轮回，只要你去思考，他就跟解脱相应。虽然你不能救他，也没有实际的行动，但是看到众生在六道轮回中你都想到念佛，跟佛性相应，这样的呢，照样你跟佛比较相应，是要断嗔。瑜伽的人都是这样说，不要记住别人过往的恶啊，戒嗔明思。因为人在困惑的时候不求学，那就是下等人。很多人呢，就是说受世间的很多的烦恼分别跟执着，然后困惑，他自己解脱不出来，但是呢又不学习，在里面一直在纠缠，有问题吗？我们出家人的话，你一定要知道，在这烦恼里面，所以我常常问大家，我说你的烦恼是怎么处理的？你的烦恼是怎么处理的？你问过自己吗？是吧？那你说你没有困惑，那不可能的事情了。你再有烦恼就有困惑啊，除非你已经通达佛性了，是吧？有人名利才说，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你一直静不下来，这不是困惑吗？是吧？你坐在那个地方，天天打妄想，那不是困惑吗？那么还打妄想，这个打妄想，这个都是在困惑之中。你怎么会没有困惑呢？有困惑应该怎么办？求学，学什么了？法是解决我们的困惑，也就是解决我们痴，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于痴。因为一个人有智慧的话，自然见到佛，见到我们的觉性，成觉性的人自然会超脱出来。如果你要是不求学，出家人就是下等出家人，世间人的话就是下等人。下等人在烦恼里又不求解脱，那在困惑里面不求解脱，比如说别人上班工作，你去搞企业，这中间有困惑，难道不去解决它吗？不解决它，你的事业怎么去成就？然后跟妻子吵架，这个困惑你不解脱，那下次不还照样吵架吗？所以一个人不解决你自己的困惑的人呢，这种人都是下等人。出家人是下等出家，因为在家人是下等在家。那么居士呢，要不解决你的困惑的话，那你就下等学佛的人，我们的痴心，也就是说贪嗔痴这几个体啊都是很重要啊。所以由此言之啊，这个我们佛家跟瑜伽啦啊没什么不同，这个从世间方面来讲的话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
净
土，
善报四重恩，
下济
三
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善
平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